奥巴马总统出席塞尔玛游行纪念，强调种族歧视仍未消除。中国封杀雾霾纪录片，新任环保部长对此绝口不提。美国军方官员重申，亚洲再平衡绝不是空洞不实的口号。晚安，欢迎收看3月9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当局全面封杀雾霾纪录片，并且抓捕呼吁当局制止雾霾的民众。今晚我们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和反应。另外，俄罗斯宣布正式起诉涅姆佐夫案的嫌疑人，但这些人真的是幕后凶手吗？我们要看看俄罗斯民众有什么样的反应。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许波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许波。
好，谢谢玉文。叙利亚人权活动人士说，美国领导的联合空袭星期天击中叙利亚北部的一家炼油厂，造成30人死亡。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运营这家炼油厂的是伊斯兰国，死者中既有激进分子也有工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利用一个遍布叙利亚的消息网追踪当地的暴力事件。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联盟战机支持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备战地区，自去年8月以来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2300多次空袭。最近发动的空袭是应伊拉克政府的要求，协助保护伊拉克的古迹。近几个星期来，伊拉克古迹成为激进分子的破坏目标。尼日利亚军方高级官员奥卢克拉德星期一说，邻国乍得和尼日尔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对博科圣地激进组织发动联合攻势，这符合不应给恐怖分子任何藏身之地的理念。乍得和尼日尔部队星期天早晨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发动进攻，尽管尼日利亚政府为打击激进分子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博科圣地仍攻占了那个地区的大片领土。新攻势开始的前一天，博科圣地头目谢考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抵达东京，展开对日本2天的正式访问。默克尔当天晚上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携手合作并推进改革。此外，安倍还向默克尔提出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等海域不断采取的强硬行动的问题，而默克尔则表示两国在国际上加强法治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另一方面，他也敦促日本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默克尔在被问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时说，德国在二战后通过彻底与过去决裂而被国际社会接纳。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在伊朗核项目的问题上缩小分歧，但他表示如果最终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方也为终止谈判做好了准备。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星期天的面对全国电视节目中播放一段对奥巴马总统预先录制的采访。奥巴马在访谈中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允许西方的检察员确认德黑兰没有再发展核武器。
在未来一个月左右，我们将能够决定他们的系统是否能够接受一个非常合理的协议。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他们只对和平用途的核能项目有兴趣，如果他们的制度能比以往更加透明，如果我们能够确认事实上他们没有在发展核武器系统，那么就能够达成协议。但这将需要他们接受西方国家对其核项目的检验与限制，他们对此仍未松口。
在这个访谈节目的后半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他与奥巴马总统的目标一致，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有不同的意见。
我不相信在集权国家所做的检查， 这在朝鲜行不通，他们违反协议，然后欺骗检查人员玩捉迷藏。在伊朗也行不通，他们欺骗检查员，把他们耍得团团转。他们就在检查员的简皮底下建立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核设施，检查员也没有检查出来。而我们包括美国、以色列和英国的情报系统直到几年之后才发现，因此我会更加谨慎。事实上，我建议伊朗的核项目应该外包给西方国家，这样可以简化检查的程序。
内塔尼亚胡也反对与哈马斯武装组织同伙的政府进行谈判，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以色列将在这个月稍晚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前夕，内塔尼亚胡上周对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了一次引发争议的访问，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称美国与伊朗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糟糕的协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带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就在中国两会进入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中国新任环保部长举办了首次记者会，海外媒体最关注的就是前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纪录片被禁播。那么环保部长陈吉宁他对此是怎么样回应的呢？详细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想这个穹顶之下大家都知道在上个星期开始被全面禁播了，那么这个刚刚被任命还不到一个月的新任环保部长他的第一场记者会，我相信很多外媒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里，陈吉宁他有没有做出回应呢？
是，中国新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呢举行了上任不到一个月的第一场记者会，由于柴静的那个《穹顶之下》纪录片在两会前大热，然后两会期间被禁播，那么吸引了很多中外记者都去参加这个记者会，希望听听他对该片的看法。遗憾的是，获准提问的那十几个中国官媒记者根本就没有提到这部纪录片，而获准提问的三名外国记者，分别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拉克维申斯市阿尔法电视台。这家电视台我在百度上都没有查到。那么巴黎的欧洲时报记者，还有洛杉矶的中文电视台记者，那么有媒体说这三个所谓的外媒记者都是事先经过精心的挑选，从而保证他们不会问到和财经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会结束以后啊，陈吉宁部长匆匆离去，没有回应冲到台前的记者的大声提问。那么陈吉宁记者会上回避柴静，成为很多海外媒体报道这场记者会的标题。玉文，
是。那么东方，除了这个没有提到这个关键或者是焦点的话题之外，我们也知道穹顶之下是被当局全面禁播，禁止网民相关的评论，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了中国当局在北京、在西安、在很多地方拘捕了一些呼吁当局制止雾霾的民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有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起还我蓝天保卫健康清除雾霾的抗雾霾口罩集会，呼吁各地的母亲和其他人士呢，在3月8号2点分别到各地市政府前面聚集。那么西安我们知道有民众在当天戴着口罩拿着标语走上街头，但是现在据报呢，西安有抗议民众一人被捕一人失踪。那么在互联网上公布有关柴静禁令的第一财经日报的一位员工目前呢已经被停职。此外呢，3月8号也是马航失联一周年，北京在雍和宫外边部署了大量警力，防止记者接近马航370航班遇难者家属举行的一个小规模的纪念活动。北京街头部署了精英的特警雪豹突击队，装备精良，全副武装，非常的抢眼。这是首次我们在北京街头啊看到有雪豹突击队驻守在街头。玉文，
是。那么东方，继续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焦点呢，那就是中国的商务部长高虎城，他原本预计要在两会上针对这个培育消费新亮点来发表演说，同时呢也回答记者的提问。不过 外媒最关注的是高虎城他到底有没有为他儿子在摩根大通来找工作这件事，这个传闻高虎城有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呢？
商务部长的记者会上呢没有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在记者会结束以后呢，有记者也跑到前面去啊，高虎城部长就被问到摩根大通聘请你的儿子这个内容是否属实，高虎城拒绝回应。那么上个月就有报道详细披露了高虎城为了保住他的儿子高觉在摩根大通的职位而甘愿为外资公司提供额外的帮助。所以呢，这种记者会上不点美联社、CNN、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回避敏感问题呢，是这几天中外记者会官员的普遍现象。另外呢，假外媒、伪外媒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海外爱国华侨办的媒体本身就是中共大外宣的经费扶持的，被邀请来参加两会，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百度谷歌都搜索不到的俄罗斯的一个地方电视台的记者，竟然在过去几年的两会上都获得提问的机会，而一些影响力很大的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很少被叫到。当然呢，两会中啊最重要的一场记者会是在闭幕式上的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那么真假外媒的疑问是否有所改善，我们还有待观察。有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东方在北京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和报道。那么未来几天呢，东方也将持续为您报道中国两会的最新消息，请您锁定 VOA 卫视或者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星期天3月8号，那么就在许多中国民众在庆祝妇女节的时刻呢，中国当局在北京、在杭州、在广州等地抓捕了多位女权活动人士，让他们无法在妇女节展开相关的游行活动。那么被捕人士包括了北京女权运动家李婷婷、杭州未知名负责人武蓉蓉，还有广州的郑楚然等人。下面我们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的是在北京的李婷婷的代表律师燕欣燕律师，来谈谈有关进展。燕律师你好。
你好，
感谢您参与美国之音啊。先跟我们谈谈，您知不知道李婷婷她在上个星期五被抓捕之后，目前她人到底在哪里？您见到她了吗？
目前她羁押在海淀区看守所，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是，那您个人您见到她了吗？
没有，我今天上午刚刚提交会见手续。
啊哈。
对。
那么当局是否批准了您的会见呢？
现在还不能判断。
是，那么燕律师跟我们谈一谈，当局在上个星期五拘捕他的时候，根据报道也对李婷婷的住所进行了查抄抄家的动作，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当天的有关情况呢？
当天晚上是11:30左右吧，就是去的时候，我根据我掌握的信息是没有拘捕令，然后没有传唤令，没有搜查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李婷婷的住所进行了查抄。
是，您刚刚提到没有拘捕令，所以当局在抓捕的时候是否有提出他们抓捕李婷婷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我目前也没有掌握具体的信息，因为我现在跟办案机关也还没有完全的沟通上。
嗯，是，那么
具体的办案机关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是哪一个部门。
是，燕律师，那我们看到报道也提到，不只是在北京啊，在广州、在杭州，在3月6号、3月7号这两天都有女权活动家被捕。很多人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搜捕行动。您认为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搜捕行动的产生？
目前来说态势还不明朗，是否与三八妇女节需要进行维稳有关系，我们也只能做一个初步的预测，可能进一步的方向还需要在等待2到3天是否能够会见，或者会见了以后我们初步的掌握一下具体案情以后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
所以您下一步的动作就是极力争取来跟李婷婷进行会面吗？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计划吗？
对，是我们第一步首先是要争取会见，因为会见是作为律师的一个基本的权利，也是当事人最应当受到保障的权利。
是，那么燕欣律师最后想请教您，李婷婷的家属与您联系了吗？家属对此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家属现在目前刚刚知道情况，我跟他还没有见到面。
嗯哼，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燕欣律师。那么在未来几天，我们也将持续的与您保持联系，希望了解有关李婷婷案的最新发展。谢谢您。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关注这几位女权活动人士他们的近况。您可以锁定美国之音的各界报道，或者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刚才在新闻当中我们提到了，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在最近呢遭到官方全面禁播，官方也下令媒体停止对雾霾问题的相关讨论。中国新任环保部长首次记者会上并没有谈到任何有关柴静的这部纪录片被下架的有关看法。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发回来的报道。
中国新环保部长陈洁宁在两会梅迪亚新闻中心举行了上任一个月后的首场记者会。由于柴静的一部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的雾霾纪录片最近被禁播，很多中外记者参加了这场记者会，希望听听这位新部长对该片的看法。遗憾的是，在这场中外记者会上，获准提问的中国官媒记者没有一个人提到这部点击率在短短几天就超过2亿的纪录片，而被主持人点到的三名外国记者也没有提到柴静。记者会结束后，陈洁宁部长匆匆离去，没有回应冲到台前的记者的大声提问。北京观察人士认为，陈洁宁对待柴静纪录片的态度从侧面印证了海外媒体报道的有关中共宣传部门最近叫停柴静纪录片的消息。由于柴静这部《穹顶之下》的纪录片的推出，雾霾和环保问题成为比两会召开更热门的公共话题。在记者会上，雾霾治理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陈洁宁在提到雾霾的时候，强调中国政府在加强保护环境方面的成就，呼吁减少雾霾人人有责，要从小事做起。
看这个单子之后啊，我感到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大的工程投入来治理我们的雾霾啊。我们是在用硬措施硬任务来应对我们的硬挑战。
陈洁宁在记者会上也有一些新的提法，让在场的记者津津乐道。比如，我们绝不允许卡着审批吃环保，戴着红顶赚黑钱。有海外观察家指出，本来环保部和陈洁宁希望借柴静的雾霾片获得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和协助，为新环保法在两会中取得代表的关注和舆论铺垫。没有想到该片在互联网论坛上引发的民众广泛讨论，舆情汹涌澎湃，矛头直指政府，让宣传部门感到失控。海外中文论坛上流传着一份来自中宣部的电话通知，要求紧急叫停雾霾纪录片和对雾霾的讨论，就是对舆论失控所采取的紧急措施。据海外媒体报道，透露这篇电话通知的中国媒体记者已经受到处分。不过，在已经被2亿人观看、数以万计的网民评论的今天，中国政府虽然能封锁柴静的纪录片，但封锁不住的是民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心。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那么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和好评，可是中国当局现在已经在主流视频网站全面封杀了这个视频。中国网民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VOA 卫视记者江河在接下来的《火墙内外》就要为您介绍有关情况。
二月的最后一天，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在网上发布。在这部耗资100万元人民币自费制作的新闻调查片中，柴静回顾了他的发现之旅，寻找中国糟糕空气的来源，探究政府的反复承诺为何对净化大气没有奏效。这部片子刚一发布就受到新任环保部长陈洁宁的好评。不过真理部发布指令称，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几天之后，优酷网站就关闭了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功能，人民网和新华网上刊载的有关该视频的许多评论也突然失踪。尽管这部纪录片风靡一时，但它还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些人对该片的若干自相矛盾之处提出质疑。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质疑该片有官方背景，他说，几年前北京雾霾问题刚刚引起关注的时候，北京城市学院几个学生真正自费制作了一部调查雾霾纪录片，科学性比柴静的视频强多了。 结果上网没几天就被下令咔嚓了。没官方背景也敢拍片谈这个问题，太天真。网民威朗在推特上表示，我觉得柴静一句不提骆家辉真是有点不公道啊，不是骆家辉，我们现在空气质量每天都良好绝佳呢。网民鬼小叉在推特上说，柴静的纪录片里所涉及的大陆数据放在朴志强身上就是非法获取信息罪，人之间的差别真这么大？还不是权力在作怪。焦作市绿色天成环保志愿者行动团发起人易峰说，每次刮东风我就拨打12369，因为东风会刮过来一家上市公司排放的臭气，如果柴静拨打后有所作为的话，那是因为柴静是名人，我等屁民人微言轻，接线员甚至会不耐烦地挂断你的申诉电话，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苍穹之下的漫画，画中的柴静头顶上写着三个大字，快移民，下面写着 PM2.5 苍穹之下你还等啥。巴丢草说，从污染危害到污染源头到污染责任，柴女士花了近2个小时语重心长遍遍强调你我心知肚明的却装聋作哑的事实，不是为了广告12369，而是为了证明肉翻的必要性，而翻不了的只有迎来肉搏了。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针对这一题材也画了一幅漫画，画中柴静对人们讲述雾霾的成因，左上角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则成了造成雾霾的污染源。不过更多的人对穹顶之下给予了赞扬，另一位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承认自己拍的有关转基因的片子没有柴静拍的好，他说非常好，是一个好的科普教材，它的数据推论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科普的最大作用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网民盛雪说，对于雾霾，不论你是否认同柴静的角度和深度，事实是他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他的片子启动了这次大规模的围观，我们要让这种围观变成参与，不要把这么好的聚拢变成对柴静的评头品足，作为媒体人他做了能够做的。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说，同样一个柴静，同样一段片子，同样一件事，我看到两方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骂他是公知，拍这样的片子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人骂他是五毛，拍这样的片子帮助政府维稳。所以说在中国做事太难，因为太多的眼睛和耳朵被无知蒙蔽，太多的心灵被偏激绑架而失去善意，太多的脑袋被刻意操纵而失去了理性。假装在纽约在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一文中说，我甚至不在乎柴静拍这部视频是不是有炒作自己或者捞钱的目的，我不在乎，我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感兴趣，这完全不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假装在纽约说，当我吃到好吃的面包，我只会心存感激，而不会指责面包师想赚我的钱。旅美社会与经济学者何兴莲在《社会共识完全破裂：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总结这期的火墙内外。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各位观众、听众与读者，由于工作转型，我将不再担任火墙内外节目的撰稿人和主持人，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几年来关注这个节目的网友表示诚挚的谢意，并且套用纪录片《穹顶之下》结束语的形式与大家告别。将来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节目，但是我的粉丝还在期盼着它，这个节目就与我有关，所以我才凝视它，就像我凝视你，所以我才关注它，就像我关注你。以上就是江河版火墙内外终极篇的内容。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江河所做的报道。那么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继续把镜头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刺案在周末有了新的进展，目前有多名嫌疑人被逮捕，俄罗斯当局也对他们提出了正式指控，但他们真的是幕后凶手吗？涅姆佐夫的支持者还有家属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你好玉文，你好。
是白桦，我们知道现在据报道有5名嫌疑人，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最新消息实际是这个嫌疑人呢被逮捕的嫌疑人已经增加到七人，那么今天呢又有两个人在这个车臣呢被逮捕了，他们都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这个30岁到4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子。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或者是在这个过去在这个车臣的这个武装部队当中服过役，或者是呢是这个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的这个亲信。今天逮捕的其中的一个人呢，有报道说他是这个车臣的一个高级安全军官的这个亲属。所以说呢，就是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这个案件呢越来越朝这个卡德罗夫这个他们这个方向越来越靠近。
是，那么白话，那么这几名嫌疑人有没有提到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要暗杀涅姆佐夫？那么他们是否提到了他们的这个犯案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涅姆佐夫的家人还有他的支持者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论述呢？
主要的动机他们说是因为这个伊斯兰是涅姆佐夫呢是这个在侮辱伊斯兰，所以说他们想这个进行报复。比方说在这个七人当中呢，其中最主要的角色叫这个人叫达达耶夫，那么他是这个车臣的这个叫一个叫北方营也是车臣总统下属一个部队当中的一个这个连长。在这个事发之前他辞去职务，他说他母亲生病，所以说他回家去了，这是他的这个解释。至于说这个涅姆佐夫的支持者和家属呢，他们都认为这是俄罗斯这个官方的一种掩护的这个行动，他们不同意就是说官方这种说法，就是说认为车臣人呢是这个真正的凶手。他们说就是说官方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罪行都推到车臣人身上。因为现在呢，在涅姆佐夫被害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现在有很多说法，其中包括呀，就是说是普京下令这个来杀害涅姆佐夫，所以说官方提出这个把这个车臣人当做这个主要凶手呢，是为了掩护其他的真正的这个作案动机。所以说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呢，就是说未来的一段时间呢，俄罗斯的官方媒体亲官方媒体呢会把主要的这个涅姆佐夫案的讨论的中心呢集中在这个伊斯兰，集中在这个车臣这个方向上。
是，好的，白话，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案件的最新发展。我们谢谢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完了俄罗斯的相关政情，稍后我们要带您看看美国华盛顿政治圈在这个星期又有哪些最新的亮点。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总统小布什星期六他们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血腥星期日50周年的纪念游行参与了活动，而人们也在这一天呢来回顾这半个世纪来的民权发展。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顿在华盛顿的报道。
1965年参加游行的人要求结束对非洲裔美国选民的歧视，警察暴力场景令美国民众震惊，推动了对禁止选民歧视立法的支持。奥巴马向那些为他走向白宫扫清道路的活动人士致敬，他承认歧视在美国仍然存在。
We know the march is not yet over.
我们知道进军还没有结束，比赛还没有胜利。实现那个以我们的人格来判断我们的美好目标仍需很大努力。
奥巴马谈到了最近司法部对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执法情况的报告，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同警察对峙时被打死后，那里爆发了连续数星期的抗议活动。那份报告说弗格森警方一贯侵犯黑人民众的权利。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他对警察歧视性执法的指控并不惊讶。
我知道美国其他地方存在这类情况，我们大家对此都不大惊讶。
鲍威尔说，全美各地警察总监应该审查一下他们自己的程序和做法，消除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做法。弗格森市市长詹姆斯·诺尔顿说，针对对警察的批评，他所决定采取的正是这些措施。
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全面阅读报告，找出缺失所在和习惯做法，找出应有以及需要设立的防范措施，确保我们能够捍卫来弗格森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的安全和人权。
奥巴马总统在萨尔玛表示，有关进展表明弗格森警方的歧视行为已不再像50年前那样受到法律或者常规的保护。奥巴马呼吁所有的美国民众共同努力消除种族不平等现象。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宇文。
星期一快乐。
星期一快乐。
是。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探讨什么重要话题呢？
我们主要谈两会。我们知道中国政坛现在可以说是黑幕重重，传言四起。
是
在这个气氛下召开的两会，那么气氛也相当的诡秘。
嗯哼，
从部长到高官，从代表到委员，要不就是逃避媒体的采访，要不就是三缄其口，还有的是指鹿为马，环顾左右而言其他。
嗯哼，
会场会外呢，经常你会听到有什么你懂得，等着瞧之类晦涩的语言。可以说现在中国政治是混沌政治，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意淫政治。
是，
那么新闻是，
对，本来很多人预期两会应该是为很多的问题提供解答的一个场所，但没有想到却反而让问题更加的这个僵化，更加的让人摸不清所以然。
是，
那么我相信今天节目的嘉宾肯定会对这些现象来做出说明。
所以我们要捕捉一些两会期间可以给大家醒脑提神的一些亮点，
是，
并且分析一下这些个东西给大家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
太好了，非常值得我们的期待。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马航370号班机失踪已经届满一年了，未来要如何能够避免类似事故再次的发生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台湾有关方面正在积极的搜寻一艘失踪了10天左右的台湾渔船。祥富春号最后一次的联络日期是在2月26号，当时这艘700吨级的油钓渔船正在西南大西洋的海域作业。失联海域距离阿根廷英属福克兰群岛有1700海里， 船上有49名船员，其中包括11名来自中国大陆船员。台湾渔业署说，他们在接获通报以后，已经立即请台湾的搜救指挥中心，还有外交部，洽请案发海域附近国家搜救单位来协助救援，同时也请接近案发现场的渔船前往该船失联地点附近的水域来协助搜寻。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民众星期天为一名被白人警察开枪打死的没有带武器的黑人青年举行了烛光守夜，这也是最新一起黑人青年遭白人警察射杀的事件。这种事件更加剧了对美国执法部门内种族偏见的担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天晚间，各界民众在托尼·罗宾逊曾经居住的公寓外举行烛光守夜。19岁的罗宾逊家住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当地警察局长迈克尔·科瓦尔说，上星期五晚上，警官马特·肯尼接到报告，说有一名男子在公路上躲闪来往的车辆，并且据称这名男子还打了另外一人。科瓦尔说，45岁的警官肯尼跟随嫌疑人进入一个公寓，在头部遭嫌疑人击打后，警官肯尼开枪打死了这名手无寸铁的青年。麦迪逊市长索格林称，这次枪击事件是无法形容的悲剧，他表示将透明地把调查结果公布于众。目前威斯康星州司法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肯尼目前正休带薪行政假。这次警察枪杀黑人青年的事件发生在美国纪念血腥星期天50周年的同一个周末。50年前的3月7号，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警方暴力驱赶从塞尔玛步行到蒙哥马利的游行人群，导致上百人受伤。那次著名的民权运动被称为血腥星期天。去年8月9号，另外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布朗在密苏里州佛格森镇被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但威尔逊被免于起诉。这次事件引发了全美各地抗议执法部门过度执法的示威活动。肯尼是一名有12年警龄的资深警官，在2007年的一次执法活动中，一名男子用枪对准警察并拒绝放下武器，该名男子被肯尼打死，肯尼被宣布无罪并受到表彰。威斯康星州法院的记录显示，黑人青年罗宾逊去年因武装抢劫表示认罪，被判缓刑6个月。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呢，是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的一个电视新闻频道星期天晚上屏幕空白了1个小时，主要是抗议政府禁止他们播放英国广播公司一部有关于2012年一名德里的学生遭到轮奸的纪录片，表达他们的抗议和不满。新德里电视台原本计划在星期天晚上播放《印度女儿》这部纪录片，后来呢，他们只有在黑色的背景下播出了红白相间的片头，在1个钟头的时间里，只有一盏油灯的火苗在闪烁。这个新闻频道的编辑部主任在这次电视抗议之前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不会呐喊，但人们会听到我们的声音。英国制片人乌德温的纪录片《印度女儿》原定是3月8号在国际妇女节这天在好几个国家播放，影片中包括了对施暴者之一辛赫的采访。但是印度法院上个星期宣布禁放令之后，英国广播公司提前到星期三就在英国播放了这部纪录片。由瑞士制造的一架太阳能飞机星期一清晨从阿布扎比起飞，制造者们希望这架飞机能够首次完成无燃料环球飞行。用碳纤维材料所制造的太阳能动力二号，它的翼展有72米，超过了波音747，但是重量呢却仅仅相当于一辆汽车。安装在机翼上的17000个太阳能电池储存能量，以供它夜间的飞行。制造太阳能动力二号费时了12年，它的设计者呢是瑞士科学家皮卡德还有伯奇伯格。 2014年的3月8号，马航370号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飞机在起飞40分钟之后，所有的联络讯号全部消失。这架飞机到目前还没有被找到，那么据认为它已经沉到了海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类事故未来是否还有可能会再发生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来的报道。
晚安，马航370航班。这是该航班从雷达上消失之前发出的最后几个字了。一年过去了，飞机和机上的239个人都还没有被找到。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起飞后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同外界的所有的通讯就都停止了，并且从雷达上消失。最初的搜寻区域是在这里，但是后来呢，搜寻区域一直在变化着，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军用雷达发现飞机最后传出的讯号来自更为北部的地区之后，而且飞机又继续飞行了7个小时。国际民航组织负责设定国际间的航空标准，马航事故之后，这一组织建议所有的飞机在正常情况下每15分钟，紧急情况下每1分钟都报告一次它所在的位置。
这一系统付诸实施以后，每分钟都能够跟踪飞机的去向，这将有助于确认航班的具体位置。
在搜寻马航370的过程当中，还动用了水下的搜寻仪器，以期获取飞机数据记录器黑匣子的讯号，但是黑匣子的电池只能够工作30天。另外，搜寻人员一度以为听到了失踪班机上传来的声音，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声音是海底生物发出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前事故调查员苏琪专门就马航370航班事件写了一本书，他建议要改变飞机上使用的声波，
以便飞机有单独的可分辨声波，或许像摩斯密码那样，让我们知道哪些声波是从哪架飞机，至少是从哪一架飞机上传来的。
还有专家建议飞行数据记录器使用不沉的材料。盖宝是美国的一名商业飞行员，他说，
如果记录器一直飘在水上，而且有某种能够看到或者被电子装置搜索到的装置，那么将大大的加快整个过程，并且能够省下搜索过程当中花费的1000万美元。
专家们一致认为，航班失踪确实罕见，但是还有可能会发生。上述科技被新的飞机采用之后，失踪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不过这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军事方面的消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陆军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正在实实在在的在推进亚太再平衡，但是国防开支的缩减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突发事件将会影响再平衡的实施。下面就是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随着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美国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专家和政策决策人认为，政府和军方无法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亚洲，他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也就显得虚无缥缈，名不副实。在3月4号星期三，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活动中，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再次面对这样的猜疑，他回答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绝非空洞不实的口号。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否实在，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军方为再平衡战略所做的事情。至于陆军的情况来讲，自从2013年夏天我当太平洋陆军司令以来，受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指挥的陆军士兵从8万人增加到了今天的106000人。
今年2月初，海军部负责预算的副助理部长海军少将威廉莱切尔说，作为推进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海军计划在未来5年中将常驻亚太地区的军舰 从目前的52艘增加到2020年的65艘，同时会进一步提升武器装备的质量。奥巴马总统不久前向国会递交了2016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报告，其中包括5340亿美元的基本国防预算，比前一年高出380亿美元。然而，根据2011年通过的预算控制法，如果国会和白宫不能就总体预算达成协议，国防部必须大量削减军费开支。布鲁克斯上将说，国防开支的缩减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突发事件会影响亚洲再平衡的实施。
2016年的财政状况和未来不可预见的兵力部署加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未来若干年中我能使用的资源会减少。
作为40年来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第一位4星上将指挥官，布鲁克斯说他会努力打造一支灵活机动的太平洋部队，并在亚太地区积极扩大盟友和伙伴关系，合作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就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还有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什叶派民兵之间争夺提克里特的战役在升级的时候，有两个令人担心的重大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角色，另外一个就是教派分歧的扩大。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回来的报道。
久而不绝的提克里特战事影响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步伐。这个城市自去年6月起被伊斯兰国占领。
我们的部队在按计划推进，尽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埋了许多炸弹来阻止我们前进。
虽然是同样的敌人，但这次对抗激进分子的战斗是不同的。在空中没有美国的支援，而在地面战场，伊朗人正在援助什叶派民兵。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四说，提克里特的情况正是海湾诸国所担心的，也就是伊朗在接管伊拉克的力量。另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教派暴力，逊尼派领导人表示伊拉克政府未能支持他们。
政府对逊尼派部落是观望态度，同时却关注和支持来自各地的什叶派民兵去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而逊尼派部落没有武器。伊拉克已经陷入教派之争，切不可重蹈覆辙。
在华盛顿，军事将领的警告越来越多。
我们在仔细观察，如果这成为种族清洗的一个借口，那我们的行动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行动。
指挥战斗的将领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呼吁保护平民，但是他在声明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没有中立。人权观察的乔斯托克说，这一态度可以成为暴力的借口。
Even very recently, we've seen...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民兵在这些行动之后做出了恐怖行为。
这些恐怖行为包括拆毁房子甚至杀人。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这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但是美国之音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或拍摄时间。视频显示一个逊尼派男孩被穿着伊拉克军装佩戴伊拉克徽章的男人俘虏，2秒钟后这个男孩被枪杀。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惩罚。
随着战争在伊拉克北部的继续，官员敦促伊拉克人和参与其中的伊朗人采取克制，但他们都意识到教派冲突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由伊林播报。
欢迎您继续回到 BOA 卫视新闻。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就在上个星期六，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了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带领全国来纪念血腥星期天50周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西西和黄峰从塞尔玛发回来的报道。
3月7日，阿拉巴马州塞尔玛镇迎来了奥巴马夫妇和小布什夫妇，他们与现场近100名两党派议员和民权领袖以及4万名民众一道纪念半个世纪前民权运动史上的血腥星期天。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他认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民权运动，才有了他入住白宫的机会。他说，
我认为偶尔的争议是有必要的，有意愿说出什么是对的，动摇固有现状，这才是美国。
50年前的这一天，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警方暴力驱赶准备从塞尔玛步行到蒙哥马利的游行队伍，造成上百人受伤。这天被称为血腥星期天，流血冲突惊醒了美国，激发了人们对公民投票权的关注。当年只有19岁的约翰·巴拉德闻讯赶来加入游行队伍，50年后他故地重游。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正义感，所谓的普通人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来。
数日后，约翰与其他8000人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从布朗教堂再次上路，在联邦化的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保护下成功抵达蒙哥马利。普遍认为这次长达50英里的游行促成了美国国会在1965年通过投票权利法案，是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许多当年的民权领袖们参加了长达一周的纪念活动。
当我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我看到了塞尔玛，在塞尔玛发生的一切在世界各地都引起回响，他将民主的概念和理想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5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前的星期三，美国司法部发布调查报告称，密苏里的福格森警察局一贯违反其黑人公民的宪法权利，对他们使用不必要的暴力。纪念活动现场也有来自弗格森的民众抗议示威。
在弗格森发生的事情可能不是个例，但它不再是普遍的，它不再受法律或习俗的认可，这在民权运动之前是不可能的。
现在虽然种族融合了，但是平等的程度上还有很大向前发展的空间。
生长在塞尔玛直到18岁的夏农·可利亚每年都会回来看望家人。
种族主义方面改变了很多，但城市本身并没有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我们这里需要更多商业机会。
我们知道这个使命还未完成，我们知道这场较量还未取胜，我们知道想要达到靠人格来判断人的理想目标，需要承认我们还做不到。
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麦克和威尔是塞尔玛学生团结组织的志愿者，他们希望借纪念活动之际出售 T 恤衫募捐筹款，将市中心一座废弃的大楼改造成一个青年活动中心。
我很乐观，这个中心将会为塞尔玛带来巨变。这座大楼是这里最高的建筑，它就像一盏明灯，每个人路过都想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想很多人当他们看到确实有问题存在，他们会愿意帮忙。
VOA 卫视西西黄峰塞尔玛采访报道。
那么星期六在塞尔玛的这场游行活动也让人们重新的把目光聚焦到这个美国南方小镇。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接下来的报道里就要带您去看看塞尔玛在过去50年来在社会还有经济方面的转变。
想想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培训和教育。
凯文·西伊是一位企业主，他试图在塞尔玛经济困难的时期坚持下来。他和他的妻子去年开了一家服装饰品店，并且赚了钱。
如果塞尔玛是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期待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
但是7年前的经济危机中，一些黑人拥有的企业被迫关门。从这些关门的店铺和用木板封上的建筑可以看出，这里工作机会很少。尽管50年前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成为历史。长期担任阿拉巴马州议员的汉克·桑德斯说，这个世界民权斗争的象征如果不能繁荣起来是可悲的。
在塞尔玛，经济和政治并没有实现理想的结合。其中一件我希望人们看到的结果是，塞尔玛当年埋下的种子如今已经开花结果。
这里失业的黑人青年占20%，一些家庭住在政府保障性住房里，就像50年前一样。塞尔玛广播电台的拥有者格伦金通过支持黑人企业来推进经济发展。他说，如果每一个黑人企业都能增加一名员工，就可以将黑人的失业率降到白人的水平。
我鼓励黑人们团结，我们就会站起来，分裂我们就会倒下去。 我展示给这两个想要进步的黑人青年，也告诉黑人他们能为他们的社区做什么。
I believe we are a lot better now, clearly.
我认为我们比五十年前好太多了。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而不是种族。
克伦威尔·汉迪是蒙哥马利市的马丁·路德·金历史教堂的牧师。他说，非裔美国人可以通过要求收入平等而达成金博士的梦想。
我们必须前进。我们必须避免原地踏步，我们不可以活在过去，停步不前。我们必须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国家和世界而前进。为了继续前行，我们要了解历史，这样我们就不会再重蹈覆辙和继续斗争。
伯明翰市市长威廉·贝尔认为，黑人可以通过参与政治进程来创造经济机会。
为了保护这些机会，你要完全参与其中。你必须是一名合格的公民。投票权对于经济实力、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塞尔玛，凯文·西伊想要帮助他的企业家同伴们。有时他希望雇佣更多的员工，为社区回馈更多。
现在你可以看到更多的黑人聚到一起，互相帮助。因为我感觉，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到，那么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做到。如果我们可以开始做，那么我就可以带动你，一路帮助你。
社区领袖相信，通过一起努力，他们可以为这个社区带来更好的经济形势，这对于民权运动而言非常关键。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报道，由海伦播报。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了，兴奋的白杰他到底在期待着什么呢？我们赶快去看看今天白杰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期待 anticipate 期待。I anticipate hearing wonderful presentations in next week's class. Are you all ready? 我期待下星期上课时能听到出色的报告。你们准备好了吗? High expectations. 期待很高。Yes, we are, Ms. Bai. We know you have very high expectations of all of us. We've worked so hard on our presentations.准备好了，白老师，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期待值很高。That's great news. 那太好了。Big shoes to fill. 需要做和之前的人一样优秀。Last semester's students prepared very impressive presentations, and they all received very high marks. You all have big shoes to fill.
上学期学生准备了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报告，他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你们也不能落后哦。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big shoes to fill in your family because of a cousin who gets straight A's? OK, 拜拜。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3月9号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带您去瑞士看看这场滑雪马拉松比赛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三月九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仍在北京举行，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报道页面上以超大号字体打出深化改革突破前行八字口号。那么两会之后，中共改革将如何深化？他打算突破什么而前行呢？
同时在当前中国政坛传言四起之际，今年的两会有什么能够给中国民众提神醒脑，又释放出哪些耐人解读的政治信号？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进行评论。好，首先请许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许波。
好，谢谢宝申。叙利亚活动人士说，美国领导的联合空袭星期天击中叙利亚北部一家炼油厂，造成30人死亡。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运营这家炼油厂的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死者中既有激进分子也有工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利用一个遍布叙利亚的消息网追踪当地的暴力事件。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联盟战机支持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备战地区。自去年8月以来，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2300多次空袭。最近发动的空袭是应伊拉克政府的要求，协助保护伊拉克古迹。近几个星期来，伊拉克古迹成为激进分子破坏的目标。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抵达东京，展开对日本2天的正式访问。默克尔当天晚上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时，双方确认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携手合作并推进改革。此外，安倍还向默克尔提出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等海域不断采取的强硬行动的问题。默克尔则表示，两国在国际上加强法治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另一方面，他也敦促日本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默克尔在被问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时说，德国在二战后通过彻底与过去决裂而被国际社会接纳。尼日利亚军方高级官员奥卢克拉德星期一说，邻国乍得和尼日尔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对博科圣地激进组织发动联合攻势，这符合不应给恐怖分子任何藏身之地的理念。乍得和尼日尔部队星期天早晨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发动进攻，尽管尼日利亚政府为打击激进分子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博科圣地仍攻占了那个地区的大片领土。新攻势开始的前一天，博科圣地头目谢考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奥卢克拉德说，这不会影响尼日利亚打击博科圣地的军事行动。尼日利亚军方正在努力确保博科圣地控制地区的安全，以便政府能够举行原定上个月进行但推迟到3月28号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政府方面指责反叛武装自2009年以来在尼日利亚造成数千人死亡。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仍在北京举行，在当前中国政坛黑幕重重、传言四起之际，两会气氛也相当诡秘。从部长到高官，从代表到委员，要么逃避采访，三缄其口，要么指鹿为马，环视左右而言其他。场内场外到处都是你懂得等着看之类的晦涩语言，一派混沌政治、意淫政治的景象。而官方媒体也只能人云亦云、捕风捉影、大搞影射新闻。那么今年的两会有什么能够给中国民众提神醒脑的亮点，又释放出哪些耐人解读的政治信号？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波多黎各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两位的就是，我们先要揭开一下这次会议的这个红盖头。那么两位呢，对这次会议的总体的感觉，这次两会的总体感觉是什么？首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先生回答。张先生。
啊，我其实现在对两会已经提不起什么精神来。今年两会我觉得到处都是在打哑谜。都是这个刚才如这个你们所说的这个哎你懂的这一类的语言。那么其实两会来讲也就是这么一个舞台，年年演这么一场戏。那么这个一个呢是这个批准政府去年所做的事儿，一个呢是许可今年政府要做的事儿，就是加盖橡皮图章，就实质就是如此。那么当然这个今年因为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大家这个人心惶惶，这个开着开着会也可能被带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怕引火烧身。所以我们看今年的代表委员们这个都比较的这个低调。往常那些比较高调的娱乐明星现在也都低调了。然后这个你再看，我倒觉得现在说参政议政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这么一个说法而已。当然人民网在此前也这个提醒他们做了一组图片，提醒这些代表们，你们是来参政议政的，你们是来这个审议报告的，审议这个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会场上的发言，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在学习报告而不是在审议报告。也就是说他们其实真正履职的没有多少，有多少人提出来说这个报告哪个地方我有疑问，哪个地方我不同意，或者等等，这些话都没有上来。你看都是我完全支持这个李总理的报告， 反正形势一片大好，等等等等，都是这一套话。那这个哪是这个来履职啊？这分明就是来捧场的嘛。所以我觉得倒是对照之下，我觉得媒体现在更像是这个代表，或者像是委员，因为媒体还能提出一些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而相形之下，这些代表委员们就是一群好好先生，这个很少有这个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不过今年有一点还比较好，今年就是那种雷人的这个提案，现在好像见得少了，因为大家年年都是看各种的笑话，今年呢可能连笑话都不敢说了。这点呢是就是跟以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整体上我们对于这个两会就是不用有太多的期待，他们只是就是批准政府过去做的事儿和未来要做的事儿，如此而已。
嗯，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您的看法？
我们观察这个两会可以说有20多年了，从最开始的总是有一点期待啊，出现一些委员或者是人大代表，他们能够有一些特别的提案，或者对这个时政呢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批评，提出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觉得我们的等期待啊，不仅是很主观的，而且是很幼稚的。就是即算是一个好的提案啊，即算是一个尖锐的批评，我觉得反而是增加了这个所谓的两会的这个风景啊，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框架和政治气氛之下，和领导人的政治的这个蓝图之下，任何比较好的变革啊，或者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反而只会增加这个体制的润滑，增加这个体制的矛盾弹性和活力。我觉得还不如像今天这样死水一潭，大家都不讲话，大家都不干活啊，大家呢这个只讲一样的这个套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来人来语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亮点，这个反而是正常的。因为他这个所谓的人大代表，所谓的政协委员，都是自己还想组员出来的，所以我们不给这个两会抱有希望，则是符合真实的情况啊，则会使我们真正看清中国政治的这个本质。我觉得反而是在一些细节上我们会亢奋啊，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期待。其实20多年来，我觉得幼稚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幼稚的是我们这些观察者，幼稚的是老百姓啊。你给一个什么东西，在整体的这个政治格局之下有什么用吗？有什么价值吗？有什么意义吗？比如说新闻自由，你万一有一天他搞了个新闻法，你觉得有意义吗？那个新闻法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肯定只会管制新闻的，所以没有任何意义啊。你比如说你废除了这个收音审查制度，但它其他的人权改进了吗？没有改进的，恰恰相反，在这几年的人权反而是这个更加恶劣，更加糟糕了。但是我们曾经为这个中国收音法的这个废止感觉到多么亢奋了，多么激动啊，对不对？我觉得20年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任何的期望啊，任何技术性的进步，任何细节性的进步，某一些调整绝对不能为他欢呼，因为根本性的政治框架如果不做改动的话。
和平先生的视频现在有一些问题。那么刚才呢，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都认为今年的两会的气氛呢相当的沉闷，和平的原话说是一潭死水。不过我们仍然要试图从我们得到一些信号当中来解读一下中国现在的高层政治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想首先请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在两会前夕，中国公布呢已经查处了14名军级以上的高官，其中就包括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有记者问总后的这个政委刘源上将，说是这个郭伯雄会不会也牵扯到暗中，会不会也受到了影响？然后这个刘源笑而答道：“你懂得。”然后又记者又问他，军中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落网？他说：“你就等着中央的话吧。”那么您认为刘源这个话当中是不是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张先生？
我们看啊，这个郭正刚，从大校变少将，这个中间，然后再被这个拿下，这个中间就是据说是47天，这个事儿真是有点，就是给人感觉就是温水煮青蛙，这个煮法很残忍呐。为什么呢？后来我这个网友们讨论这问题，最后呢也捋清了这个思路。说为什么一定要等这个郭正刚提成了少将才收拾他，那就是因为如果他不够少将的级别，据说他就不归这个中央的这个管的，他不属于这个中央直接这个纪委能够管的干部，军纪委就管不着他，那么就还要通过地方的军纪委来管他，所以呢一定要把他提成少将，这样呢才能够收拾他。所以我想反正现在这个从这个收拾老虎的这个步骤来看呢，确实也是煞费苦心，也这个计划的很周详。所以我想照这个路数吧，恐怕这个所谓儿子已经收拾了，这个老爸还会远吗？这个大家都是做这样的猜想。那么当然这个我想这种猜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这个刘源做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个回答，其实他也是一般来讲这个你懂得现在大家的解读就是一种默认，所以我把它解读成是一种默认。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有新的报道，说是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健在接受记者表采访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您认为他的父亲是不是也会有什么麻烦？”他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孩子没有教育好，父母也难逃其咎。”这又是意味着什么，张先生？
就是我爸是李刚这个头一逻辑嘛，反正是因为这个郭正刚本来大概就是个花花太岁，然后靠着这个父亲的这棵大树在那胡作非为，就这么一个人。那么当然这个现在坑爹的事情也是非常多，所以呢这个本来我看这个他老爸的事儿就不少，所以呢拿他当个药引子，把他先煮了，那后面就是接下来我想可以就顺藤摸瓜了。所以我想现在反正地方上或者是这个单位里头一般来讲要出事儿就是窝案，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全家无一幸免，这种也是非常多。这倒还真不是搞株连，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个执政模式就是一个家族主义的执政模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实际都是以国为家的把国事跟家事是分不开的，所以一旦出事的话肯定也是全家都要被煮进去，都要下锅的，
是，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
好，何先生，刚才你的线路断掉了，对，关于对听到你了，关于郭伯雄、郭正刚这个案件，你从最新的人大政协两会上释放的信号有什么解读？
他们的信号没什么他的意义，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就是郭伯雄势在必行要抓他，因为他的女儿呀葛润红也是涉及到了这个他也是个军人，曾经是个军人，后来下海以后呢一度经商很不善，后来是得到古正山他们的支持，就是古正山他们给了很多钱贿赂他才使他的这个也挣了很多钱，他也被调查了。葛伯雄早就已经被监视之至，他可能在熬夜的情况之下可能经过台北的批准来出现某一点场合或者是录一个某一个名字，但是在整体来讲他已经被调查是没有任何疑问，现在只是说了等待一个宣布的时机，当然你没有正式宣布的时候当然还是总是有变数的，因为葛伯雄被抓跟这个实在号 抓还不太一样。第一个是他级别更高，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被抓，就意味着上届中央军委呢基本烂掉了。因为所谓的上届军委实际上就是三个人嘛，一个是这个没有租用的这个名义上的军委主席这个胡锦涛，第二个就是这个戈伯雄，第三个就是徐在浩，其他人其实都相对来讲是配角。如果这两个，一个是服在这个军事的啊戈伯雄，一个是服在军政的啊这个徐在浩被抓，那就意味着中央军委就整个烂掉了。其实这个烂掉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央军委前一步烂掉了啊，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抓贪官，实际上是贪官抓贪官，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因为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他必定要制定每一个官员都是贪污腐化的，只是形式不同啊，只是手法不同。啊，包括这个刘源在内，他不是通过一个非法的手段，他能够真当上这个上将吗？不可能的嘛，他都是通过他的一个特殊的管道才能上去的。所以呢，在中国现在的框架之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所以你别看这个他今天在开会，像张先生讲的，明天可能就被抓掉了，说不定在开会的中间就被抓掉了。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一个抓贪官的人就不是贪污的。都是贪官砸贪官，都是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戈伯雄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等待到这个两会之后，或者两会中间，或者某一天突然宣布出来，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其他人被抓也不要奇怪，抓人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也被抓也不要奇怪啊。所以在整个政治现有的没有法治、没有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打下包票。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上海的惠先生。惠先生你好。
好，你好。
嗯，
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他们这个两会怎么会开的，怎么会不沉闷呢？这个气氛我一眼望去，满朝满台都是贼。
嗯，
那些贼，你说那些官员70%以上，他们是不干净的。那些代表都是富人，富人往外逃，官员保不准明天就被抓起来。所以这个会是开不好的，那全部是作秀。你说今天的会跟两年前的薄熙来那个时候的会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跟那个周永康在的时候会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政权、这个体制已经走向了死亡，他们在演戏，他们似乎看上去好像在忙忙碌碌，其实呢都在做自己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这样下去，那么我们等于是大家都要陪葬，这一点我们是绝对不同意的。所以说，我们期待着有识之士登高一呼，
嗯，
我们通过这一次群体之下，来唤起民众们的一个向新的希望。追求的那个道路，是吧？对这种体制坚决要唾弃。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上海的惠先生。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宇宙好。四个全面，我想说一下四个全面啊。四个全面是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大智慧啊、大布局、大谋略。一方面呢，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贪腐，这个规模之大，力度之深。啊，令人叹为观止。应该说，他继承了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又延续了，而不是抛弃了邓小平的实用理性。啊，重大事情要摸着石头过河，啊，而不是鲁莽贸然行之。啊，像刚才那位民进集团的嘉宾是胡说八道，我不完全。
啊，宁夏的高先生啊，不要搞人身攻击啊！
从来没有人说你胡说八道。
好，谢谢宁夏的。
所以你也不要说别人胡说八道。
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见。
听得到吗？
可以，史先生，请讲。
啊，中国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由一群无知无耻邪恶的痞子建成，腐朽的框架，虚伪的窗棂，总想越盖越高，却没有广大民众补选的支撑。民主的宪政的腥风徐徐吹来，使这座大厦不停地晃动。心惊胆战的所有者不容一切流氓和吹鼓手 这种全国人民的民脂民膏，维修这座大厦，使这座大厦始终处于维修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轰然倒下，那也在情理之中。我讲完了，
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现在中国已经由那个多人独裁变成那个个人独裁，无论打多少老虎，都是权力斗争，都是为了巩固习近平自己的个人独裁。现在只有多出那个像财经一样的那个有识之士，从多方面揭露社会的现状，从而唤醒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来倒逼政府。但这肯定是一个那个相当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完了，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在这次两会上我们发现的，就是说根据中纪委网站上登的最近的一些关于亲王的这些这个炒作呢，那么中共的这个官员就是这个是曾庆红的前秘书呢施之宏，他有这样的回答。那么他说呢，这些猜测呢，就关于庆亲王就是曾庆红的这个猜测呢，其实呢是根本就没有根据，是非常可笑的。那么他尤其说了一句，说有些海外媒体在没有根据、没有获得有关方面放料的情况之下，就做出这样的报道呢，实在是可笑。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中共官员的这个作为中共官员的这个身份做这样的表达、做这样的表白，您有什么看法？
就是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儿，叫做未料。他说这个，说你们说这个庆亲王这个说法啊，没有获得大陆有关部门未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那就是说明，至少是说明这个大陆有关部门曾经喂过料。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要这个这一波人要搞掉另一波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境外媒体来喂料。但是这个喂料这个词儿呢，其实后来我还特地检索了一下喂料，因为我也用过，我写文章也用过这个词儿，我甚至还想，哎，这个词儿是不是我发明的呀？我查查有没有比我更早的，我一查还真有。而且你还想不到这人是谁，
是谁，
这个人居然就是朱明国。我发现朱明国在2016年的6月，他就在南方日报上就讲，他说这个对南方日报要早喂料、多喂料、喂好料，更好的引导舆论。然后后来到2011年他又说过，他说啊，地方官员要跟上形势，主动跟媒体交朋友，给媒体喂料，皇粮吃不饱，媒体就会找杂粮，杂粮也不给他，媒体就会挖你的绯闻。哎呀，我说这个事儿真是好玩啊，就是哎，这个说来说去，这发明权居然也是一个大贪官发明的。所以啊，现在我看这个真是谁也不要说谁了，这个乌鸦落在猪身上，你给人家喂了料，未必你自己就干净，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至于说这个庆亲王，其实要按我们这个学历史的来说啊，这个历史上这位奕匡这个庆亲王，还居然是个改革派。庆亲王，你别看他这个这么贪腐啊，他是主张宪政的。就像我们这个有的这个高官，他也主张普世价值，但是他的家族照样贪腐，所以我觉得政治主张是政治主张，那个贪腐是贪腐，这是两码事儿。那么这个到底说的是谁？庆亲王说的是谁？我觉得施之宏是有备而来，所以他是念的稿子，据说。
是的。
所以呢，我想他这个。他说这个话肯定还是有比较强硬的背景，他才敢这样说。也由此看来，这权力斗争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你说要干掉谁，说是拿借古讽今说几句就能收拾掉的，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谢谢。
是的。好，和平先生，
我们两个月以前曾经做过一台节目，是中南海的深喉到底是谁。现在施之宏的这番自我表白啊，确实可以说是不打自招，承认中共的相关部门确实是在向外边喂料。那么第一，请你对这个喂料的说法做一下评论。第二啊，现在和平的这个线路又出现了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问他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喂，我的意思呢，我据我的看法哦，中国的是这个两会呢，是那个做做秀子的，是给人民看，给人民听啊。实际上呢，大家呢都是黑打黑，汤打汤，像当年就是说，王立军跟薄熙来在重庆打王强的时候，他不是黑打黑吗？是吧？现在就是说呢，习近平他们打什么？王岐山他们打那个周永康啊、徐才厚啊、郭伯雄啊等等人，也就是呢，汤打汤。我的意思说，我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就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吧？谁胜谁说了算，是吧？就是说呢，他虽然习近平、王岐山跟那个李克强虽然说是刚进的，当时呢，他有个智囊团，这个智囊团里面的人并不一定绝对完全是刚刚进行，是吧？你干嘛就说呢？队伍上的队的人，他就不
打。好的，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再接一位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听到了，请你把你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掉。
我明白。那个，对于这次两会啊，老百姓已经都看惯了，就和春晚一样，那个节目都已经很麻木了，所以老百姓呢，也不去关注什么两会不两会的，而是关注习近平打老虎的问题。大家都看这个打老虎啊，打得鸡飞狗跳的，老百姓觉得很开心。关键的问题什么呢？习近平，你这次打老虎能不能真正惩治腐败的问题？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也明白两会呢，这些代表啊，还是照样的，都是一些橡皮印章，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些代表，所以没抱一点希望。我就说以上。
好，谢谢辽宁张先生。和平先生，在你刚才线路断以前向你提问的问题是，施之宏承认中共有关部门向海外爆料，你认为这是不是不打自招？另外一个，他自己事先准备了讲稿，然后说有些人把曾庆红说成是性侵王，这是非常可笑的。这同时是不是有在你看来有此地无银的感觉？
可笑的是施之宏，什么叫搞个票墙，我们就在施之宏身上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是曾庆红的大秘书，而曾庆红未来会不会被抓，会不会查，我们确实不知道啊。但是曾庆红有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曾庆红是周永康的后台，曾庆红是贺国强的后台，曾庆红的家族疑似有非常严重的腐败传闻，已经非常之久了。而且很多事已经得到了西方媒体反复调查的这个印证，中国的媒体也暴露了出了很多问题。那现在被抓的国安部的部长马建啊，还有一些中办的一些系统的官员，就是曾庆红所布置和安排的啊。所以曾庆红有没有问题，再者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已经露出了很多的苗头，很多的线索啊。那么如果习近平反腐败，不把真正的这个有实力的这个政治人物拉下去，他个人的政治权威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曾经讲过，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他是干掉了多少将军、多少元帅、多少个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现在只干掉一个这个周永康，还是远远不够的。能不能拉下这个曾庆红，是考虑到习近平真正有没有权威的一个非常大的关卡。那么站在曾庆红这边，当然是 不甘示弱，所以他们进行这个反扑。那至于卫料方面，我觉得海外媒体被卫料是有的，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啊。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认为是西方媒体和海外媒体进行认真的调查。当然有一些消息是国内的人的编造，或者是海外人的编造，也存在了一些卫料，也存在一些生蚝，不完全是一方面啊，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有。但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国家的一个官员来嘲笑一个有新闻自由海外的媒体，这是非常荒谬的，这是完全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喂，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和平先生，我对和平先生非常尊重啊，但是我有点跟他观点有点不太一样。和平先生说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吧，有些不太好，应该实行多党执政。但是我觉得呢，你怎么解释这个和平先生？你怎么解释这个南斯拉夫实行多党执政以后，一个国家分裂成了七个国家，是吧？分裂成了一个一个任由大国摆布的一个大国的战略棋子，是吧？我觉得历史上发生的苏联和芬兰之间的苏芬战争，还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是吧？朝鲜作为一个小国，长期以来是中国的一个属国，是吧？长期以来处在一个被摆布的地位，你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
好，谢谢湖北的，好，谢谢湖北张先生。和平，关于人权和主权的问题啊。
对，南斯拉夫这些国家我正好都去过，恰恰相反，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么一种体制啊，在南斯拉夫呢强硬的把一些国家呢扭在一起。后来这些国家不断地去争取这个自己的权利，争取这个独立的权利，被这个南斯拉夫联邦呢这个所阻止，所以才发生了这个残酷的这个斗争，死了很多人。现在的这个通过了国际社会的这个干预，通过很多国际和平组织的努力，现在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比较安定下来，因为经济上存在很严重的一些问题，但是这是不是民主带来的，恰恰是长期的专制政权所造成的。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大体上已经开始走向了这种和平，这是非常令人这个新奇的一个事情。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湖南的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最近的雾霾天气啊，闹得如此火爆，我感到震惊。
是。
我希望大家从今天起，个个负起责来，保护好我们生活的环境，让我们明天的空气更清新。我是郭喜堂。谢谢。
谢谢。接下来接听安徽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哈哈，两会太可笑了，蒋一健中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罪大恶极。我呼吁两岸四地的同胞们和全球的华人们应该团结起来，批判这个罪大恶极的中共独裁暴政。
好，谢谢安徽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这个有一位听众湖南的郭先生嘛，谈到了环保的问题、雾霾的问题。我们上星期刚刚谈过柴静的这个纪录片，有人说是调查报告，叫《穹顶之下》。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中国有2亿多网民点击了这部纪录片，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柴静渺无音讯，而且据我们看到网上下达了中宣部的电话通知，各级媒体一律不得再继续进行评论，不要对两会阻挠两会的视线或者吸引人们的注意。就连今天中国的环保部长陈吉宁在整个记者会上居然没有谈到这部纪录片以及雾霾的所造成的危害的问题。记者会后追着他提问，他连理都没理就扬长而去。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这个不是说有权任性吗？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现在最有权最任性的部门才能够把这个像台静这样的电视纪录片，或者是叫做他的这个发言权给剥夺掉。虽然我们这个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啊，这个宪法35条也规定了公民的各种的自由权利， 其中也包括言论、出版等等这些权利。但事实上，这个，正好说明这些权利在现在来讲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这个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嘛。所以我们看这个环保问题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但是呢，就因为可能它引发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就要可能在这个穹顶之上的这些人们看来，这可能是要掀翻我们呢，我们这个穹顶不能被掀掉，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把这个穹顶就往下压。所以实际上，穹顶之下，我们大家在呼吸雾霾，但是穹顶之上呢，我们还有这个宇宙真理啊，还有一贯正确啊，等等，有伟大光荣正确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权、真正任性的，正好就是这些人和这些部门，他们可以随意的，就是剥夺这个老百姓的发言权，剥夺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公民权利，这个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啊。这个还有什么可说吗？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刚才张先生提到，我们在谈到这个柴静的这片子《穹顶之下》，正好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也说了，政治上需要山清水秀。那么联系柴静现象的，是不是可以说习近平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他理解只要把这一些对这个党的位置有危害的这些言论给封杀掉，就可以出现政治上的山清水秀呢？
我查进这个作品一开始出现了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失望，在现在的这个体制之下，给任何一点希望之火、希望之心的这么一点动作啊，实际上都是给大家希望更大的一点破灭啊，这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也许查进的这个作品，他个人有很好的动机，也许这个后面有一些改革派势力的一点支持，也许后面是再开始中共的一些运作，这些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个骗子在中国的这个反保是没有多大促进作用的，因为环境的保护的环境的这个意识，不是说人们没有，人们早就已经饱受其害，难道会没有吗？环保的意识在全世界、全球都已经早就成为了一等基本上的一等常识。但是环境破坏的一个根本责任，不是政府监管不力，而是正如一个作家讲的，是大家对政府监管不力，根本没办法对政府的这个行为进行这个监管。中国有了一个环保部，但是环保部实际上是中国制造环保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部门。调了一个所谓的清华大学的校长，叫什么学者陈震。什么叫学者陈震呢？他是学者吗？他也就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官僚，他即算是一个学者，他进入了这么一等官僚体系，他必须像一个官僚，他必须学会无耻，他必须学会讲假话，他必须要回避一切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改革到了今天，很多的听众、很多的观众已经脑子都非常清楚了，任何的这个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进行基本上的变革，而所谓的改良、所谓的从我做起、所谓的整一些具体事情突破，恰恰相反，20-30年的邓小平的改革、江泽民的改革，到今天习近平的改革，任何的改革最后面恰恰是巩固了他的政权，恰恰是使贪官污吏更多，恰恰是使他们辅助官员更厉害，恰恰使他们维持这个专制统治的能量更大。所以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之下，我基本上不赞成继续搞所谓的改革啊，这种改革毫无意义，恰恰是一等倒退。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查禁的作品我一开始就不看好。我相信你们就有的人在骂查禁，有的人在捧查禁，我相信你们不是都是在一个角斗场上在表演吗？那个看得上的贵族他怎么管你们呢？对不对？他才不参会你们的争斗呢，他才不参与你们的讨论呢，但是他可以决定你要你讨论还是不要你讨论，所以他开放媒体让你讨论几天，讨论几天，不要你讨论就不讨论几天。这个后面没有那么复杂的因素，就是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党独裁的统治，就是一切由他们说了算啊。而我们对这个一党独裁统治之下的任何的变革的希望，是我们过去20-30年来犯的最大的一个观察性的一等错误，我们最大的一等期待的错误。
好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继续为您解读今年两会释放出的一些信号。 啊，张立凡先生，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文艺界政协委员座谈会上的时候，他说大家都是文艺界有影响的人物，大腕，希望同志们谨言慎行，不给人家制造风言风语的机会，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他这番话你认为应该如何解读？
这类的话其实一直就都有，就是我认得的政协委员，比如有一位这个已经过世的梁同介先生，他是政协委员，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其实每年都会有好多提案，当然而且他是一位这个环保人士了，所以呢这个每年这个相关的这些官员都会对他有一些告诫，就是说梁先生，您这些意见是好的，但是您这些提案不能发，为什么呢？发了这个对我们这个有影响，这个影响不好。其实呢，这种就是限制这个委员议政的现象，在政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大家呢，本来就是这个事儿，本来请来就是让你锦上添花的，所以你们如果是真的拿自己当回事儿，真的要参政议政了，那对不起，那你这个以后就可能不请你来了。那这个其实我讲，于先生这个于主席啊，他所给这个委员们的告诫呢，也是很现实的，就是你们要想当好这个委员，那你们就得谨言慎行，你们就不能给这个，就是给我们添乱。就是哎，我们以前也知道，像这个，有一位委员，文艺界的委员就说，我从来不投反对票，我不给这个党添乱。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还有像这个人大代表，也有一位当了50几年这个人大代表的老代表，也是这样的。就是从来不投反对票。那么当然现在可能不仅限于不投反对票，现在就是你可能提出一些不和谐音来，这个可能都会影响这个政权的稳定，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你是非常自信，你真的有三个自信，那你就放开了让大家说嘛，怎么会这个大家提点批评意见就把你们给颠覆了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说明了自己的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代表们委员们以不投反对票不提出异议为荣。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喂，
请讲，王先生。
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刚才听咱们节目听了晚，我只想说两点。第一个是我知道咱们是说咱们两会呢，我只是从大总的方面来说，我认为咱们中国两会啊，只是政府他做完工作报告之后啊，那些政协拍拍手，人大举手，他们都是唱戏的。就是长袖善舞嘛。至于拿政协人大的会议在走的过程，唱一出老百姓都不愿意看的做了一场戏而罢。
好，谢谢，谢谢河北的王先生。
另外
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安徽刘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
请讲。
两会嘛，不就是走形式、走过场嘛，就是欺骗老百姓的嘛。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他的那个独裁统治嘛。他一面讲宪政、宪法、依法治国，一面也那些打压维权人士、禁言，不让人们说话。这明显就是为维护他的独裁统治。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一年比一年厉害，变本加厉。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在做垂死的挣扎。但是独裁最终是要灭亡的，自由和民主是全世界人民的呼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没有人能违背客观规律。
这就是中共现在往往不可终日的这个根源。
好，谢谢，谢谢安徽的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说在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四个全面之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他只讲了三个全面，忽视了这个从严治党这一条，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体制现在很乱，体制很乱，大家就是惶惶不可终日。现在没有被抓的人吧，就担心随时被抓啊。这个大家尽量不干活，大家尽量的不承担责任啊。那中央的体系，你就想一想，开这么一个人大会议啊，全世界好像很多媒体，有意和无意都在关注，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比较认真的中国最高级的一个向大众展示他力量的一个机会。都如此的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纰漏，可见他的体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在地方来讲，我去了解很多官员、很多商人，就是说基本上就不干活了，对吧？那么受贿还在进行，但是呢，受贿什么情况进行呢？就是你跟我很熟了，我对你很信任了 ，OK， 我们行贿受贿啊，这可能进行。我跟你不熟，我怕是一个陷阱，我怕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行贿受贿的情况之下，我跟你干活干什么，对吧？我既不是民企的官员，我也是一个不受接待的官员啊！如果我干了活多了，我收了一点贿赂，还被抓起来，被查起来，所以我很多人就是不干活。所以这个体制不贪腐，他就没有运作的动力；不贪腐，他一定会就走向这个混乱。那我再回到前面讲啊，我非常赞赏一个，我不知道是人大代表还是这个政协委员，就是叫申金兰女士啊。我觉得她是这个党的真正的代表，她是人民真正的代表。啊，真正的代表，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个代表，就是说从来啊不讲反话，从来支持党的这个决定，这就是党需要的，这就是人民代表他本身应有的这个职责嘛。反而一些人啊，假装在上面去当人民代表，假装在上面去当这个委员，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议案，提出一些似乎改善的一些议案，我觉得那才是很荒谬的，那才是很可耻的。为什么呢？他一方面享受了中共的台权，装模作样；第二方面呢，他还似乎得到一些人的掌声，好像他在代表人民讲了什么话，代表政协讲了什么话。我想我们眼睛和脑子要清楚一点，只有申金兰这样的女士多一点，中国未来的变革才有希望。只有了，凡是那些提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案子，以什么专家身份呢、啊、以什么明星身份呢、啊、以什么什么啊，还为人民不入夫的那么一点身份呢、啊、这类人多了才是真正可怕的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像申金兰这样的人，申金兰多了，大家对这个体制认识得更清楚，大家对这个情况掌握得更清楚，对这个所谓的体制内的变革就不再抱有这个幻想。所以我在这个这真啊，对，
好，我们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了嘲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各位尽量简短，我们节目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这次两会啊，这个好像这个氛围是有点紧张，有点严，所谓的严肃啊。跟前几届比，确实雷人淋雨少多了，大家不敢讲话了。倒是那个毛新宇雷了一下，他说这个军队这个反腐败很彻底。我听了现在，我大看了一下，可能就是少有的雷雨吧。他还敢讲，但是他这个太这个地位不同嘛。其他的好多这个政协委员，我看的，以前还诙谐一点，胡锦涛的时候啊什么还多一点，现在就基本少了，很不敢讲了。威权也氛围越来越重了。谢谢。
好的，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再接四川的寇先生，寇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在这个美国之音有发挥意见的平台。就是我觉得和平先生的意见有一点偏激吧，我觉得，就是他说在国内的任何改革都不抱希望。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大陆里这边的人，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积极的面对身边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积极面对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一党的话能不能实现宪政民主？比如说，真的人大政协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能够实现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话，我想让嘉宾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我接下来就给和平一点时间，请你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我不是偏激，我是彻底。啊，我是通过对改革开放的这么一的观察，我就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如果不进行引进基本上的政治元素，任何的改革最终都是给这个体制变革的造成更艰难的这个转型。我们就看看30年以前，虽然我们的中国的经济的条件没这么好，虽然当时候我们跟全世界的交融还没有这么多啊，但是呢，我们对改革的期望是很大的啊，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民心。比较的一等上上一等精神的一个力量，体制转型在那等情况之下是可能会产生的。但是30年以后，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上出现了很好的一些进步，但是经济进步的同时，给这个体制增加了强有力的力量，使这个体制似乎变得我们各这等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进行政治变革呢？啊，我们不但是在国内是否有了底气可以继续坚持我们的独裁统治，然后我们在国际上我们也可以用金钱呢去俯视和收买这个国际的这个位置上的成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体制现在比过去30年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一时的经济发展，它经济有可能有一个周期，有可能有一个反复，社会上的某一些亲民的现象在某一种特殊时期它可能会表现得很好，但是全世界人类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探索，这么多年的经济教训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有一个公开和透明的政治制度，人们没有基本上的选择自由，没有基本上的舆论监督和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一个国家要长期稳定是非常困难的。在很多国家即使是实行了民主政治，由于它原来专制的惯性和专制遗留的问题很多，都造成转型的困难。那如果不实行这个专制统治，那几乎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可以长期稳定，更重要的是不能长期公平下去。所以进行根本上的政治变革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面临一个最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通过经济改革本身使这个专制统治变得硬化了，变得强化了，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在提出任何细节性的变革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没有意义，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造，在中国才有真正的未来和长期稳定和公平的未来。
张先生，我们只有1分半的时间了，请你简单的回答一下。我今天听到了好多的听众和观众，他们都认为现在中共的现有的政治体制行将崩溃，为什么民众会有这么强烈的感想或者印象？
我觉得现在政权接近于停摆，因为现在那个应该说这个一党专政体制之下，腐败是它这个机器能够运转的一种润滑剂。但是现在呢，这个习的这个反腐败斗争，当然我们从正面理解反腐败是很好的，但是呢，在这个一党专政体制下的反腐败就造成了这个体制本身缺乏运转的动力了，所以呢，这个现在出现的所谓叫什么懒政怠政这种现象，就说明这个体制，因为人家本来入党来做官就是为了要发财的，现在你不让人家发财了，而且还随时有风险会被拿下来，那谁还给你干活啊？所以现在这个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就是哎。这个网友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个体制可能会，自己就停转了，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危机。至于说什么改革已经说了30多年了，反正我看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改革啊，是要这个30多年的过程。所以，如果是一个改革30多年都没有完成的话。它就已经不是改革了。
嗯嗯，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柴静被封杀，以及中国人在美国的月子中心被美国联邦政府查封这样的消息。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